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25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愿我们看重每天的灵修生活，常常默想神的话语，专心爱神。也愿我们每一天在灵修中与主相遇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奇妙圣诞。我们思想奇妙圣诞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至上16章第7到13节。历代至上16章7到1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圣诞节的故事。
至上第16章7到13节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，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，并他口中的盼语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历代至上16章7到1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3节。历代至上16章13节经文说道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。历代至上16章13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历代至上16章13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。历代至上16章13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奇妙圣诞》。记得当我在神学院修读，第一个学期结束时，有人为我和家人提供了机票，使我们可以返回家乡过圣诞。启程的前一晚，我们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足20元，绝对不够支付停车费、交通费和其他开销。我们为此苦恼不已，决定为这件事祷告。虽然我们的孩子当时还很年幼，大的6岁，小的才2岁，我们仍带着他们一起祷告。正当我们祷告时，公寓的走廊传来了脚步声，接着咻的一声，有个信封从门缝底下滑了进来，信封里有50美元，那是一份没有署名的捐助。大女儿脸上惊奇的神情，正好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惊叹。伟大的神在同一瞬间垂听和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将他的名字铭刻在小女孩的心板上。所以就像诗篇作者大卫一样，我们也可以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在耶稣降临的第一个圣诞夜，这位伟大的、全知的、全能的神将他的名字刻写在人类心板上，以他慷慨的饶恕和无条件的爱所带来的喜乐，让我们惊叹不已。基督的降生是神回应了人类对爱与饶恕的深切祈求。你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无比的奇妙呢？主啊，让我再次感受圣诞节的奇妙，感受首次认识耶稣的深刻感动，那一天带给我如此多的喜乐，我要满怀喜乐地述说我与你的相遇。认识耶稣基督，就能时刻经历上帝的奇妙。
对每个孤独的心灵，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，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。马太福音5章6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灵命日粮，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，引导你与神更亲近。
今天我们思想奇妙圣诞这个题目。我们心里常常多忧多疑，随着环境起起伏伏，我们常常改变，心灵更是经常堕入盲目的黑暗。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。神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已经在圣灵里重生，领受了圣灵的印记，我们需要圣徒的团契、肢体的交通，彼此勉励，互相提醒，守望待祷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我们要经常彼此提醒，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常常讲论他的作为，宣扬他的美德。约翰一书3章1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使徒约翰说，你看，约翰要我们看什么？约翰要我们看神的作为，看神所做的，看神为我们成就的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奇妙就是出人意外的好，神永远以出人意外的好来待我们。信心不是要求得到我们所想要的，而是在人生的苦难中仍然信靠神，以神为可信的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雅各书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是美善的，他或许会拒绝我们的恳求，但绝对不会让我们的信靠落空。他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和奇事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保罗又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正在为一些事情挂虑吗？让我们放下这些忧虑，开始数算主恩，默念他威严的尊荣，思想他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再一次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喜欢掌控环境，我们希望预知未来，能够掌握一切，但我们是何等有限。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慌，知道我们承受的压力，我们的害怕和担心。他要我们把这一切重担，这一切的挂虑都卸给他。他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要安慰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他知道如何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。诗篇103篇1到5节，大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对照诗篇103篇1到5节，我们可以看罗马书5章1到5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感谢神，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神给我们今天这蒙恩的地位以及将来的指望。他不但拯救我，还要用他的大能使我这有罪的灵魂成为他恩典的杰作。因着他永远是以出人意外的好来待我，我就可以放心的把一些忧虑交给他。有一首孙大中年轻时候很喜欢唱的诗歌，歌名叫靠着耶稣圣名。歌词说道，靠着耶稣圣名，靠着耶稣圣名，我们必能得胜。靠着耶稣圣名，靠着耶稣圣名，我们必能得胜。谁能数尽神的作为，谁能数尽他的爱，靠着耶稣宝贵圣名，我们必能得胜。这是一首短歌，但是呢非常好的内容。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要倚靠主，要述说他的作为，要思念他的爱，全心信靠他。神自有奇妙的作为，他不要我们活在惧怕中，而是要我们刚强壮胆依靠他，满心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靠着耶稣宝贵圣名，我们必能得胜。我们所看的非常有限，常常会把焦点摆在物质的需要上，这个需要这么大，我是如此不足怎么办，我们非常焦虑。但神更关心的是我们身心灵的需要， 不但是物质上的需要，还包括了情感的需要、精神的需要、心灵的需要，神都乐意供应和满足。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神比我们的心大。马太福音六章31-32节，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信心就把我们带进神他那测不透的丰富里。主说，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不是他的劳苦，也不是他纺的线，一切是出于神。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吩咐，他引导，他管理，他干预，他成全。我们来读三处以赛亚书的经文，默念神威严的尊荣和他奇妙的作为。第一处是以赛亚书40章12节-15节，经文说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秤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第二处是以赛亚书40章23节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第三处是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神是如此伟大，如此崇高，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他从亘古就有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他大能的作为处处可见，是他在护理，也是他在掌权。诗篇66篇5-7节，诗人说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因着神掌管一切，当人生各样的难题如排山倒海而来，当我们经历苦难，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，要记得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他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他一斥责，就是他平静了。虽然人生会有不同的难题，但倚靠神，我们心里就得坚固。以下孙大中要分享一个见证。有一位宣教士韩老姐妹在台湾宣教多年，人们都叫她韩婆婆。一天，她聚会完了回到家里，发现家里遭小偷，钱都被偷光了。三天后，她雇来的女佣有兰告诉她，早餐已经没有东西了，韩婆婆还是要有兰把餐具摆好。韩婆婆通常是在早上8:30吃早餐，有兰心里嘀咕着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还摆什么餐具，心不甘情不愿的把餐具摆好。韩婆婆就回到房间里，关上门，跪在床前跟神祷告，说，主啊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我没得吃也没关系，但求你向有兰显明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你会有预备的。祷告完了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8:20，女佣有兰还在那儿一脸不高兴。这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，韩伯伯心想，谁会这么早来拜访呢？打开大门一看，门外站着邻居李先生，手里端着一大盘热腾腾的馒头。李先生是山东人，很喜欢做馒头，他端着自己做的馒头对韩婆婆说，我们知道您喜欢馒头，所以今天早上啊特别多做了一些送给你。韩婆婆跟邻居李先生道谢后 接过馒头就回到屋里。有兰看见他手里拿着馒头，很好奇问，哎，你怎么会有馒头啊？韩伯伯就告诉他，住在巷子后边的李家做的。有兰撅着嘴说，可是你不能光吃馒头啊。韩伯伯正和有兰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敲门了。刚才敲的是前门，这回敲的是后门。韩伯伯打开后门一看，是一位王太太，手里拎着一个包袱。见到韩伯伯很激动地说，这些都是我们家里的鸡生的。原来包袱里头是20个鸡蛋，是王太太自己家里养的鸡生的。韩伯伯接过包袱，道谢后就把鸡蛋拿进屋里。有兰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问说，哎，这些鸡蛋又是谁带来的？韩伯伯说，是王太太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家里养的鸡下的。有兰看在眼里，从不信到半信半疑，他心里想，莫非真的有神吗？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心里还是不服，仍然坚持说，可是没有水果和咖啡。因为韩婆婆是美国人，早餐有吃水果喝咖啡的习惯。有兰心想，虽然有了馒头，有了鸡蛋，可是没有水果，没有咖啡，就不能算是美式早餐。韩婆婆一面和有兰解释，早餐呢，不一定非要有水果和咖啡，一面正准备要煎蛋，才拿起蛋来要打的时候，听见前门有人在敲门。韩伯伯很稀奇，这回又是谁呢？神又要证明什么？打开门一看，一个高中生站在门外，手里捧着一个大木瓜。这高中生见到韩伯伯就说，这个木瓜是自己树上结的，我妈妈说啊，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好的，她又把木瓜拿来送给您。说着呢，就把木瓜交在韩伯伯手里，骑上脚踏车就走了。原来是张太太的儿子，他妈妈叫他上学路过的时候顺便把木瓜送来。好了，现在水果也有了，可是显然有兰他还想要再得到一个证据，他就提醒韩婆婆说，还没有咖啡哦。韩婆婆对有兰说，如果神认为我应该有咖啡，他会给我咖啡的。就在说话之间，又有人在敲前门。这次有兰也憋不住，要跟着韩伯伯出去看到底谁又带东西来了。打开门一看，是一位王太太，骑着脚踏车大老远跑来看韩婆婆，车上放着一罐即溶咖啡。当时在台湾喝得起咖啡的人是很少的，王太太的丈夫是飞行员，才从国外带了一罐咖啡送给她，而王太太不喝咖啡，就问韩婆婆，您喝这种咖啡吗？韩婆婆呢，就建议王太太可以把咖啡拿到卖外国货的商家去转卖，可以卖不少钱。王太太拒绝这个建议，坚持要送给韩婆婆，就再问她，您会喝的对吧？韩婆婆说，对。王太太二话不说，把咖啡塞在韩婆婆手里，回头骑上车就走了。就这样，韩婆婆有了完美的早餐。有兰也感到很稀奇，神垂听韩婆婆的祷告，及时供应她的一切需要。以后在韩婆婆的带领下，女佣有兰也信了耶稣。神更用韩婆婆的见证，使用她的亲身经历带领许多人归主。感谢神，他永远以出人意外的好来待我们。诗篇145篇第5节，大卫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越认识神，就会越懂得放手交给他，等候他的时间，仰望他的作为。神要我们信靠他，全心接受他为我们生命所安排的一切。过程可能辛苦，但结局却是出人意外的好。弟兄姐妹，虽然信主的道路有忧伤，有眼泪，但回想救主的恩典，我们仍觉欢心。神已经拯救我，把我领进他的家，他已经赐给我儿女的名分，使我做君尊的祭司，又叫我宣扬他的美德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任何处境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歌颂爱我们的主。 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借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当我们思想奇妙圣诞的时候，让我们因着神乐意向我们施恩，满心喜乐，一心一口归荣耀给他，在各处述说我们与主相遇的美好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《转变》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转向你，我们就进入你丰满的恩典中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你的灵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主啊，你为我们做的是人不能做的，当我们看见你的作为，我们见证你的大能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感谢主，你曾借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借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借我们。主啊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何等有福，愿你使用我们的见证吸引人归向你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先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巴不得更多的人也能够因为认识你，经历到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和你为他们行的奇事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